我们翻开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三节，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力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有得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这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四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第十五节，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我就近一位侍立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这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又到了你的脚前，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的恭敬等候在你面前，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第一堂特别说到撒迦利亚书原来是四卷恢复书卷里面的一卷，而且是很关键性的一卷，非常关键性的一卷。那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当第一批的犹太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遇见了许多的挫折，所以他们可以说就宣告停工。那么一停呢，大概经过了九年，到了大利乌二年的时候，也就是神的话临到撒迦利亚的那一年。所以我们知道那一年是很关键的一年，因为撒迦利亚就是神指定的时候。那么神在指定的时候，他要安慰人，因为他纪念以色列人，所以这就有了撒迦利亚书这一卷的书。那么当我们看到大利乌二年是一个很决定性一年的时候，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很明显是波斯历史里面的一环。那么当然我们尽可能从圣经里面能够知道一点，了解一点关乎这些的背景，但是呢，我们知道因为圣经里面在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说，在地中海有四只兽要起来，那么这四只兽呢，第一只是狮子，第二只是熊，第三只是豹，第四只是不知名的兽。那我们知道说，根据这个预言呢，就是指着有四个大的帝国从地中海兴起。那么一个呢是巴比伦帝国，一个是波斯大帝国，一个是希腊大帝国，还有呢就是罗马大帝国。但是我们知道说，巴比伦跟波斯都有很长的历史。那为什么说尼布加尼撒王是那个金头呢？为什么外邦日期是从尼布加尼撒王开始算起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和什么呢？和从海中起来有关系。如果你光看这个但以理第二章，光是金头、银胸、还有铜符、还有铁腿，如果来看四个大帝国，也许你看得不清楚。那为什么它是金头？所以到了但以理书第七章，我想就了解得很清楚了。因为那是利用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知道说但以理书第二章是说到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梦，所以那个是在君王一个征服者他所做的梦，当然是金银铜铁的，金碧辉煌，这是一个角度。但另外一个角度乃是弗罗但以理做的梦。那么当一个弗罗做梦的时候， 他就会感觉到他自己的国家好像是一个很无辜的一只兽，像一只兔子，一只羊一样。然后呢，先是在狮子的口中，然后就转移到熊的口中，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故事呢，乃是悲惨的故事。这个历史，这个情景呢，乃是伤心的情景。所以一个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是金碧辉煌的，因为从征服者的角度当然如此，金银铜铁。但是呢，从一个俘虏人的心情来看，虽然这仍旧是讲到将来所要兴起四个大的帝国，但是他不从外面来看，他不从面子来看，他从里子来看。所以如果你看见这个大帝国它的实质，那么就是人堕落以后的情形。所以用狮子来形容，用这个熊来形容，用豹来形容，等等等等。所以呢，这就是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巴比伦帝国完了以后是波斯帝国，然后呢是希腊大帝国，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圣经圣灵写这些故事的时候，或者讲这些预言的时候是非常仔细的。就历史来说，巴比伦有很长的历史。那为什么尼布加尼撒是金头呢？因为是尼布加尼撒的时候，他是把巴比伦的势力一直带到地中海，势力一直到地中海。本来我们知道说巴比伦也好，波斯也好，他是离开地中海是蛮远的。所以如果什么时候他把势力带到地中海，就表示这只兽从地中海上来的。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当你去读巴比伦历史的时候，尼布加尼撒王是第一个把他的巴比伦势力带到地中海。那么还有一个人也是一样，波斯帝国也是如此。为什么说是从海中上来呢？因为在所有马代波斯的历史里面，是到了古列王的时候，他才真正的是把历史，就是他这个国家的历史，就是把他的势力就一直带到地中海。所以呢，他是从海中上来的。所以等到我们读到第七章的时候，又告诉我们说，这个四个兽就是指的四个王。所以很明显的，第一个指的尼布加尼撒王，第二个指的古列王来说。所以从我们圣经的角度来看，波斯的历史应该是从什么？从古列开始的。那么讲到古列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奇妙的预言，我们好不好现在读一下，那就是以赛亚书第45章，以赛亚书第45章第一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国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所以可见呢，将来古列兴起的时候，他是所向无敌的。然后第二节的末了，使我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应该是主前800年写的，那那个时候呢，古列还没有诞生，所以怎么可能你就知道他的名字呢？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预言。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在解释圣经中间就产生一些问题了。有一些所谓现代派的人，他们就是不相信圣经的预言，他认为说不可能在古列还没有出生以前，然后神就提名召他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就认为说以赛亚书呢应该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前面39章，然后后面呢27章，一共是66章。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他就认为说有一部分以赛亚，有一部分的话是被掳以后写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意思就是说，当然是先有古列兴起以后，然后才有以赛亚书第45章的。那这个主要的根据就是他认为说预言是不可能的，没有可能说是神在人还没有生下来以前怎么可能就提名召他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认为说以赛亚书有第一个以赛亚，有第二个以赛亚，就是把以赛亚书就分成两半。根据传说，以赛亚呢，他因着忠于神的话，他真的为神寻道，为神寻道。然后呢，他被人用两颗板夹在中间，然后从中间锯死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以赛亚他的身体是被腰斩，被分成两半。但是没有想到，他所写的书，以赛亚书，也是被分成两半。 但如果你仔细读我们主在地上的话，当他引用以赛亚的书的时候，他引用前面，他引用后面，证明说以赛亚的书乃是完整的。所以我们宁可相信主的见证，我们宁可相信神的话是不会错的。所以呢，我们知道的的确确古列还没有生下来以前，神就提名召他了。然后呢，你退回去读44章第28节，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你看见吗？神设立他做牧人，我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所以神已经提名召他了。然后你看第13节，我凭公义兴起古列，又要修直他一切的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古列拿下天下，我们知道那天晚上不是尼布加内撒做梦吗？做了梦很快就忘记了，因为那个梦证明他不喜欢，因为不喜欢所以很容易就忘记了。结果呢，他又希望人能够解他的梦，后来是但以理把那个梦告诉他，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他不喜欢那个梦，因为在那个梦里面他是个金头，那个大象他是金头，然后没有多久以后呢，这个金的颜色呢就变成银的颜色。换一句话说，巴比伦帝国以后是波斯帝国兴起，然后是希腊帝国兴起，然后是罗马帝国兴起，根据神的预言是如此的。但是后来你记不记得尼布加尼撒做了一个像，是从头到尾都是金的，所以就证明说为什么那一天晚上做了梦他忘记，他不喜欢那个梦，为什么？因为他希望他整个的像是从头到尾都是金的，但是在他所看见那个梦里面只有头是金的，所以他希望说他能够一直存到永远，所以他就建造了很坚固的城，叫做巴比伦城。那么他囤积了20年粮食，然后又有尤弗拉底河经过那条城，所以这个城是个坚固城，是绝对拿不下来的。结果没有想到古列将军，就是古列刚才我们所说的非常有智慧，他呢暗中就把尤弗拉底河把它改道了，另外挖了个人工湖，然后呢就在这个但以理书第5章，是巴比伦帝国最后一个晚上的时候，我们知道古列将军就雇佣了2个探子，就从那个干的河床里面进来，然后最后呢就从城门里面，就从那个渡轮那个口那个地方就进来了。所以那一天晚上果然是千人的国宴，没有想到是最后一个国宴，而且很多人是千人一睡就不起了。他们没有想到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整个江山的颜色从金的已经变成银的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波斯帝国是推翻了巴比伦帝国，让巴比伦帝国走入历史的。那么星座是古列，是神所呼召的，所点名提名召他的，所以果然后来呢他就下了一个诏令，这就是记录在以斯拉记第1章。结果呢他有一个诏令说，凡是愿意的你们通通可以回去，意思就是说只要你们这些人愿意的，你们就可以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可以重建你们的圣殿。所以我们知道说以斯拉记所记载的主要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古列的缘故。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波斯的历史，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第一很清楚的是他让整个江山的颜色从金的变成银的，从巴比伦帝国就变成了波斯帝国，这是第一点。第二是他把他整个波斯帝国的势力带到地中海的，所以很自然的以色列就成了他口中的羊。所以这个是指着古列将军来说的。所以现在呢不错，虽然呢不在巴比伦狮子的手口里，但现在又跑到熊的口里，等一等又跑到豹的口里。所以这就是以色列的血泪史，他们的王国史，就是以色列像一只羊一样从狮子的口中换到熊的口中，等等这样下去的。所以就在以色列人还仍旧臣服在整个波斯大帝国底下，不过呢有一个好消息，那个好消息就是他们可以回到 他们的自己的故乡，可以重建他们的圣殿，还有他们的圣城。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以斯拉记第二章，你就知道大概有50,000人，当初离开的不知道有多少人，漂流在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人，留在巴比伦的还有好多人，但只有50,000人响应这个呼召，当然是圣灵感动他们，他们就回来了。所以这就是第一批回来的人。这批回来的人，圣经特别称他做剩下的人。因为什么呢？就是12个支派来讲，10个支派已经失落了，被掳到亚述，然后从亚述从那里就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呢，现在呢还有2个支派，这2个支派呢是被掳到巴比伦，但是70年以后神让他们回来。可惜呢，巴比伦的吸引太大，这个势力的影响力太大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大部分的犹太人就留在哪里，就留在巴比伦，从那里就到了伦敦，从那里到了纽约，从那里到了世界的各地。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他们从巴比伦学会了做生意，就不知不觉的，虽然他们走遍天涯海角，虽然他们好像被赶逐从一个地方到另外，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但他不知不觉的就建立了一个看不见的金融大帝国，照今天我们都能感觉到他的冲击。所以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了，但是呢，是古列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回去，你们可以选择回到你们自己的故乡，然后重建你们的圣殿，然后重建你们的圣城。所以这个就是古列所做。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波斯故事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想到古列的故事。但是其实呢，在这以前有一些故事发生了。所以我想我们大概呢，现在我们要对这个波斯的历史，我们稍微有一点的认识，我们希望稍微多一点。我们在历史上可以借，我们借一些资料来，但是我们不深入，我们只是跟圣经有关系的，我想呢，我们稍微的和大家介绍一下。所以我们在大家的讲义，就大家的这个份东西里面有一份的讲义在里面，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翻开这个讲义。那么这个呢，特别是讲到恢复书卷的大事年表，就是我们不是有4本恢复书卷吗？如果你读这恢复书卷的时候，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什么年代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在这种背景底下，那对我们当然是有帮助的。那么所以既然我们要看这个撒加利亚书，我们为着更深入的缘故，所以我想我们稍微呢，对于整个波斯的历史我们稍微有一点的认识。那么首先呢，我们当然要讲到古列以前的故事。那么讲到波斯的时候，讲到波斯历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啊，圣经里面他不光讲波斯，也讲到马代波斯，马代波斯。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讲到这个胸的时候有两个臂的，有两个肩膀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是马代，一个波斯。所以不像巴比伦一样只是一个，清楚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圣经讲到波斯历史的时候，圣经总是讲到马代和波斯。那么这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大概给大家做个最简单的介绍。大家如果今天打开地图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个伊拉克，你也会看到有一个叫伊朗。这伊拉克的北边呢，大概就是圣经中的亚述。你说被掳到亚述去，到什么地方呢？那大概就指的今天伊拉克北边，北部说的。那么讲到伊拉克的南部呢，就是所谓的巴比伦。所以圣经里面的古国亚述就是伊拉克的北边北部，然后讲的南国呢，就是伊拉克的，就是伊拉克的南边。那么同样伊朗也这样。那伊朗呢，你也分作北部跟南部。北部呢就是圣经中的马代，南部呢就是圣经中的波斯。那这一点我们要记清楚了。那马代是什么地方呢？今天大家不是常常看报纸，今天听新闻看电视，不是讲的德黑兰是他们的首都吗？那德黑兰附近就是当时马代的首都。所以今天大家如果记得德黑兰是今天伊朗的首都，但是其实呢，最早最早是马代的首都，最早最早是马代的首都。那么这个呢，是算是在北边的。 那么南边的呢，南边的就是靠我们每次去读以斯帖记不是讲了苏珊城吗？那么还有呢，你看尼西米不是从苏珊回来吗？所以可见的苏珊一定是他们的京城。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个最早最早这个波斯帝国古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古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从波斯开始，从南部开始的。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今天伊朗的北部就是马代，伊朗的南部呢就是波斯。那如果你再讲更早更早他们的故事的话，那么这个就要从亚拉拉山开始讲起，就要从那挪亚洪水开始讲起。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亚拉拉山去，那我们曾有的人去过的，那么你就会发现在亚拉拉山底下有一个湖，就好像黑门山下有个加利利湖一样，那个湖呢叫做泛湖，那个湖呢是盐水湖，不是淡水湖。那么在附近呢有一个城叫做泛城，那么如果你到那里去的话，你会常常看见那个，其实那个地盘老早就是最早最早什么呢，就是马代跟波斯他们最早开始，他们就在那一带慢慢慢往南走的，而他们到处漂流，那么这就是他们最早最早发源的地方。那么在那一带呢，你会找到一种猫，那我们常常说波斯猫，波斯猫，那波斯猫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那我们的确亲眼看见，就在亚拉拉山的底下，那么就在马代波斯的城里面，你会找到一些波斯的猫。这个波斯猫很有意思，它这个猫特点在哪？它两个眼睛的颜色不一样，一个是蓝的，一个是绿的。所以我们到了那里以后，我们就提醒弟兄姊妹，一个是马代，一个是波斯。所以你每次想到波斯猫的时候，一想到波斯帝国，一定要想到两个，一个是马代，一个是波斯。那么最早最早有权力的，最早最早有比较这个有权力的什么呢？是马代。所以你如果看到我们这个恢复书卷大使年表，你如果记得在公元前700年以前的话，这个波斯人呢本来就住在马代的南方，是印欧语系的民族，但是受什么？受马代人的统治。那么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你记不记得这个闪罕雅弗，对不对？闪呢是大概是黄种人的后裔，然后雅弗呢大概是白种人的后裔，那么等等等等，所以有闪罕雅弗，所以大概我们知道说这个人类的起源是怎么开始的。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闪呢，他大儿子叫什么呢？叫以兰，以是所以的以兰，是木字旁那个兰，叫以兰。那么以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这个闪有几个儿子，对不对？那么其中当然包括什么？包括阿拉伯人，那是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还有包括谁呢？还有包括今天以色列人。那么这个是因为什么？因为闪有好几个儿子，那么在有一个儿子里面下来呢，就以色列人。那么中国人呢？中国人应该是从哪一个下来的呢？那么现在根据很多的考证，非常可能呢，中国人是以兰的后裔，就是说他大儿子以兰。那么以兰在什么地方呢？以兰呢就在波斯湾的附近。如果今天看大家看这个伊朗的地图的话，靠近波斯湾，那么又靠近伊拉克这个西南那个角落，那个就是以兰，那个就是当时你知道吗？后来古列王开始的地方，起家的地方，从那里开始的。所以这就是所谓以兰。那么以兰是什么地方呢？大概这样，如果我们相信说圣经所说的那个伊甸园是在四条河流域交汇的地方的话，那么你就相信说这边现在只有两条河我们看得见，一个是尤法拉底河，还有一个就是底格里斯河。所以大概有尤法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汇口的地方，那一带应该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什么？所说的这个伊甸园所在的地方。但是还有两条河不见了。那第一条河叫做比逊河。那比逊河如果真的是伊甸园的话，也应该在附近才对。前不久有人就在波斯湾附近。我们知道就附近呢，结果他们就找到一块石头，一些原石，那些原石就证明说曾经被河水冲击过的，所以他们就怀疑说会不会啊，当初有一条河，那条河已经失落，已经不见了。 所以后来呢，这些研究的人又跑到什么？又跑到阿拉伯，就是麦迪娜那个地方。麦迪娜呢，我们知道也是沙特阿拉伯的圣地，在山上，他们看见同样的一种石头，像鹅卵石一样，一定被水冲击过的。所以呢，有人就怀疑说，是不是有一条河呢是失落了？这条路已经不见了，但是呢，头跟尾我们知道，头是在麦迪娜山上，这个尾呢，后来在波斯湾呢就注入到波斯湾的，所以后来呢，科学家们就做了一番的考证，那么结果他们就发现说，从太空你用照相的技术，你可以知道有一条河呢，其实老早以前那个河像亚马孙河，有一英里宽最少，已经埋到什么沙漠的底下去了，那么这个有照片为证。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现在要问，会不会圣经里面说比逊河，因为圣经的比逊河就是你可以找到金子也可以找到宝石的，对不对？那么结果果然不错，就在那个麦迪娜附近有最好的金子，俄斐金的金子，和圣经中的俄斐的金子可能就是那一带来的。所以呢，就像圣经所说的是什么呢？是比逊河，而比逊河圣经说是环绕哈菲拉，哈菲拉在圣经里面又是指着什么地方？又指着沙特阿拉伯那一带说的。所以可见呢，沙特阿拉伯，然后再包括整个什么，再包括伊拉克的南边，很可能应该就是什么，就是伊甸园的旧址。那现在问题就是说，明明是沙漠，你睁眼说瞎话吗？难道说这真的会是伊甸园吗？就科学家们，他们真的去找到那个在河床所留下的花粉的化石，所以就证明说，这个沙特阿拉伯在几千年以前不是沙漠，几千年以前根本就是一片的森林。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有水流过，那么很可能就是当时很可能应该是伊甸园的旧址。那如果这样的话，伊拉克南部和今天沙拉阿巴罗应该就是伊甸园所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们都知道已经好几千年了，伊拉克南部向来是沼泽地，向来沼泽地，一直到萨丹胡塞的时候，就是胡生的时候，他呢为主要对付这个造反的人，所以就因为那一带沼泽地可以养虾养鱼，所以为了断他们的生路，就把整个的沼泽地就变成干地。所以如果不是变成干地的话，你不会想到说几千年伊拉克的南部就是沼泽地。因为自从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你看地就受了咒诅，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沙特阿拉伯就变成不毛之地，然后你看见附近就是沼泽之地，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假定这个可能是伊甸园的旧址的话，那么在伊甸园的东边不就是有个基路伯的火箭吗？这个先祖呢，始祖亚当他们呢就被赶出去了，所以呢很自然他们就往东方走，很明显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今天看见尤法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交汇的地方，那么如果再往东走，跨过整个伊朗跟伊拉克的边界的话，那你很自然就到了伊兰那块。所以以兰那一块很可能就是最早最早像什么呢，就像这个约伯亚伯不是他牧羊的地方吗？还有我们知道说该隐他耕田的地方。所以考古学家呢果然就在以兰那块地方找到人类历史最早最早的农村，那么这个是考古学家们他们努力的结果。所以如果这样来看的话，这个以兰这块地方呢，实在说来啊，就是人堕落以后就被赶出去的那一块地方。但是呢，研究这个人种的人就在那发现说，这个会不会这个以兰这块地方和中国有关系的？因为有很多的证据，如果从以兰沿着丝绸之路慢慢慢慢就到了新疆西域，然后经过河西走廊，然后自然就到了中国了。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很明显的和今天有一般人认为说夏商周，夏呢是从蒙古那边下来，中原那边下来没有错，这个商周，那么这个周朝呢很像是从西边那边过来的，那么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了。还有一批夏商周，还有一批呢从海边过来的。所以有人认为说很可能就是以兰的那一班的人， 闪族的人，就一部分是沿着这个丝绸之路，然后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周朝，讲的周朝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周朝最早的这个祖先姓羌嘛，是羊是女，这个羊下面这个女呢，其实跟羊下面人是一个字的，是一个字的，所以中国有所谓古羌，那么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羌族。那么根据他们的遗传，到现在这个羌人呢，他们埋葬的时候，他们头呢还是向西边的。那么中国所谓的西域，西域呢，那么其实很多人认为说就是圣经里面西安，西安。所以很明显，这些人呢，很可能多半都是从那边过来的。那么这里面故事多得很，我们就不去说它。但是根据许多人的猜测，那很可能周朝，你讲的周朝，讲的周原，讲的一定是从西边过来的，从西边过来的。那但是还有一批呢，是沿着海上的丝绸之路，就是从以兰那个地方，然后慢慢就从浙江啊，从这边东南沿海这边就过来的。所以呢，这是有一些的说法，但是根据圣经，我们只知道说闪的后裔，我们知道说我们应该是闪族的后裔，那么到底哪一个支派呢，哪一个儿子呢，那么很可能是以兰。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到底是不是，那是另外一件事。我借着这个就给大家知道说，以兰这个地方，以兰是闪的长子，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一带可以说就是闪族分布的地方，然后慢慢往沙地阿拉伯以色列，那么这就是以色列还有以实玛利他们住的地方，所以大概是这样的分布。那么以兰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波斯最早的地方。所以我们讲的波斯其实是讲以兰，讲马代就是讲北边，那北边就是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但是最早慢慢建立这个势力的是马代人。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知道说波斯人呢就受了这个马代人的统治。所以现在我想大概只是700年前这个情形。那么至于里面还有一些细节，我们不去说它了。那么其实很早很早，我们知道以兰老早曾经有过帝国的，曾经建立过帝国的。所以有人呢就特别是去读中国的历史，然后比较这两边的，里面有很多的故事，这个我们就不去说它了。所以以兰呢，波斯其实有很长很长的历史，就好像马代有很长很长的历史一样。不过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公元前700年，这是很重要的一年。那波斯那个时候有个部落的国王，那都是部落哈，那个部落国王叫什么，叫阿吉曼尼斯，那么这个很重要。所以后来呢，他的子孙所建立的王朝就叫做阿基曼尼斯的王朝。所以这个不是圣经里面，但是我想这个应该让我们做个尝试。所以在他领导底下呢，慢慢那个地方叫安善，那么他就建立了阿基曼尼斯的王朝，但是仍旧臣服在马代的手里。那么一直到公元前612年就发生了一些事，就是巴比伦人呢和马代人就联手，就拿下了亚述的首都尼尼微。那么然后把亚述的帝国呢就分成两个，米索波达米亚两河流域呢就给了巴比伦，以兰呢就给了马代。所以呢埃及呢那个时候所控制的是巴勒斯坦，就是以色列，还有就是叙利亚。所以这个是公元前612年的故事。那么这个是我们从历史上能够找到一些资料的。那么现在要紧在这里了，就是我们的神不是呼召古列吗？所以他在公元前559年他就继承王位了，他是阿吉曼尼斯后人的古列。所以你去读历史的时候，起头你读到就是上面写的阿吉曼尼斯这个名字，你起头看得很陌生，其实不要忘记，这就是最早最早他们开始就是一个部落的国王，一个部落的国度，一个部落的小王国，然后慢慢的最后谁做了王位呢，就是古列，他从那里开始的。所以要记得从那里开始。那么到了550年9年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古列呢就击败了马代的王，然后占领他的首都叫亚马他。这亚马他不要忘记，这圣经里面特别以斯拉记第六章讲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亚马他，结果就找到了什么？就找到了那个时候古列的有下的诏书，说告诉说以色列人可以回去建造他们的圣殿。 所以他们找到了以后，当然他们就可以恢复建造圣殿了。所以你知道说，在以斯拉记里面讲到巴比伦，那当然指着什么？巴比伦帝国的首都。那么讲到什么呢？讲到亚马他，亚马他呢是谁呢？就是马代的首都。所以很清楚的。那么这个马代首都在哪里呢？马代首都是靠近今天的德黑兰，所以很容易记得。所以接着呢，他就在马代帝国的基础上进行扩张，然后最后呢就统一了以兰，还也统一了马代。所以马代以兰是在古列将军的手下变成一个国家，那就是波斯帝国的开始。波斯帝国的开始。那么然后呢，你记得吗？就是古列将军他呢偷偷的把幼发拉底河挪开移走，就改道，然后呢他能够从干河床里面进攻巴比伦城。所以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江山的颜色从金的就变成银的了。那么这个都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那到公元前538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波斯古列呢下诏通告全国，允许流亡在巴比伦的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所以这就是以斯拉记第三章的故事，很清楚的。然后下面这是错，公元前529年不是39年。那么我想在这里哈，弟兄姊妹，我特别说明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所找的资料是最新的资料，因为这些资料呢有一些考古的资料来做支援的。因为波斯的历史是比较乱的，普通的时候我们搞不清楚的，因为有的时候弄不清楚，所以现在有人呢帮我们整理出来了。那这个整理的人又相信圣经是神的话，那么他也做了一番的比较，所以我们觉得在最新最可靠的年表里面，我们就 follow 了这个年表。所以当然这里面有一些错误，可能抄写上的错误，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给大家做参考的，告诉大概如此，大概是怎么样。所以公元前大概是529年的时候，那么那个就是我们读以斯拉记的时候，不是撒玛利亚人他们就联合了河西的那些人，就起来上本，就奏告波斯的王们。那个王是谁呢？那现在我们要把他对号入座，要把他对清楚。那么这个应该就是古列的儿子，叫做康比萨斯。他们因为反对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所以就强迫什么圣殿停工。所以圣经说那个波斯王命令他们停工的是谁呢？那是古列的儿子，他的名字叫什么？在历史上他的名字叫做康比萨斯。这个我想我们稍微有印象就好了。那么到了公元前522年，他就把他的兄弟呢士马特斯把他杀了，结果独揽大权。所以呢在这个时候那一年呢，耶路撒冷的圣殿呢继续在停工中间，不过因为这是大事，所以我们把它写在这里。然后到了公元前521年，这个就很重要了，这就很重要了。因为这什么呢？这个就是大利乌第一年，我们现在读的是大利乌第二年，这是撒加利亚的故事。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大利乌第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么大利乌第一年呢，就是公元前521年。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呢，趁着坎比萨斯远征埃及的时候，有一个人呢就篡夺了他的位置，一共是7个月。但是没有想到后来呢，又被有皇家背景的，所谓皇家背景就是他们同样是属于阿吉曼尼斯王朝的皇家背景的，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大利乌。那这个大利乌呢，就是我们的大利乌，就是撒加利亚说大利乌。那这个大利乌不要忘记，这就是波斯帝国里面就像秦始皇一样的，所以他们不光称他做大利乌，也称他做大利乌大帝，就好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你如果讲的亚历山大大帝，你知道他南征北讨，夺得了很多的土地。那同样的，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利乌他也是南征北讨，所以意思就是说大利乌的版图是所有这个波斯王的版图是最大的一个。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就被他夺回来了。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就是以斯拉记第四章，还有就是撒加利亚第一章所记的大利乌，那么也就是呢以斯帖记所记的亚哈水鲁王。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所有的波斯王里面，只有大利乌的版图是从古时一直到印度的， 当然，如果你要去比较历史，波斯的历史跟圣经历史的话，那么亚哈虽鲁你很可能就和另外一个王，也许用希伯来文啊，或者名字啊，你说哦，这个是这个。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虽然你可以说这个人可能就是圣经中亚哈虽鲁，但是很明显的，这个皇帝在他的手里面，他的领土并没有从古时到印度。所以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不会错的话，所以当你真的要让亚哈虽鲁和所有的人来比较的话，所有的王来比较的话，那么你比来比去只有一个王是和，就像圣经所说的。而且呢，你读以斯帖记的时候，你读第一章，你觉得这根本就是历史上的大力物，是没有疑问，这就是他的作风，一点疑问的也没有的。所以呢，这个人呢就是以斯帖记所记的亚哈虽鲁王。现在我们记得，就是说公元前521年是大力物元年，那么很可能呢，也就是以斯帖记里面亚哈虽鲁登基的那一年。好了，到了公元前520年，520年呢就是大力物第二年了。所以这里说，起初古列允许重建圣殿的诏文，就在大力物年间在亚麻他城下宫内被重新发现，那就以斯拉第六章，这个清楚的。那么就在那一年，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开始向犹太人说劝勉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哈该的书，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些书。这是第二年。所以等到圣殿开始重建了，你看这一年他们就兴起，因为神的话用五波来鼓励勉励那个时候的犹太人。所以第二年呢，就是公元前519年。那么是哪一年呢？那就是亚哈虽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一点都没有错的。那么亚哈虽鲁呢，可以确认是大力乌王，因为他是唯一的波斯王拥有版图从印度到古时。那么亚哈虽鲁呢是封号，亚哈虽鲁呢不是名字。亚哈随呢就是拥有者，鲁呢就是头的意思。所以就像什么呢？就像法老是封号，法老不是名字，兰塞是他的名字，但是许多法老里面有一个叫兰塞，兰塞才是名字，法老呢就表示他是什么？是埃及的头。那么这里也是一样，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谁是头呢？亚哈虽鲁是头，所以他的封号也像亚比米勒一样，我们知道腓力士人中间他的头叫亚比米勒，并不是说这个人叫亚比米勒，亚比米勒里面有好几个名字，所以我们要知道亚哈虽鲁呢应该是封号而不是他的名字。那么所以呢，现在你就觉得当你读到以斯帖记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人的确很像圣经，很像历史上所说的大力乌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力乌好大喜功，他喜欢排场，他最喜欢排场了。那么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波斯像什么？像熊一样。这个熊的特点在哪里？熊的特点就是你站在他面前，他是个压倒式，他这个质量很大，所以你不能站在他底下，站在底下你就被他压垮了。所以他每次胜利是怎么取胜的？都是用他的质量来取胜。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次打仗都是用人海战术的。所以你今天和他打仗，你打不过他，很清楚，他一下都是人海战术，他一来就是几百万人。所以你去读历史好了，这个大力乌啊，他每次出去打仗的都是几百万人。那么大力乌还有个特点，你说大力乌特点在哪里呢？就大力乌啊，他不管到什么地方，他都带着他的宝座的。他不光在皇宫里面坐在宝座上，诶，他高高坐在上面，这个当然可以的。他去打仗，在前线的时候，你看见他还是要坐车坐马，还是要坐在宝座上，所以他的目标是最大的。你看见没有？很少有人像亚哈虽鲁或者像大力乌那样要面子，他在什么地方都要告诉人家说我是坐在宝座上的。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这个性格是大力乌型，喜欢爱现的，他喜欢表现，在战场上他都要表现说什么？他是谁呢？他是坐在宝座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喜欢阅兵，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这个阅兵怎么阅法呢？阅兵就是一面阅兵，你知道阅兵有一个特点，就是告诉大家，你看我这个财富有多少，我这个地下实力有多大，这是阅兵的意思嘛。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一定坐在一个宝座上，那个宝座呢，一定坐在一个小山丘上。 然后呢，从一早六点钟太阳一起来，那么就开始阅兵了。第一个兵从他阅兵台经过，那你知道他阅兵有多少的兵从他台前经过吗？等到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后一个兵还没有经过，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有多少。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就像一只熊一样吗？他根本是压倒式的，他根本压倒式。所以从这里你知道他根本爱现吗？从这里你知道他根本爱表现吗？这就是亚哈睡罗。你一把这个以斯帖记一打开，你才知道他一百国宴就是180天，半年呢。你有没有想到有一个国宴可以摆半年的？那不是摆阔是什么？而且他所请的客人都是127省的客人，而且他要干人看见他还注重女权，他为他自己的王后在布苏山城也摆了宴席，所有人都可以来参加的。所以你想想看，在这里一面给人觉得他亲民，很容易靠近人，在他整个版图底下的人都可以来享受他所给大家的。所以你就知道说180天的国宴就跟那个什么跟阅兵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他当然要表现他自己啊。所以等到最高峰的时候，他觉得我把127省拿下来还不稀奇，我阅兵这还不稀奇，我今天180天的国宴这还不稀奇，我把江山拿下来这不是我最大的收获，我有一样东西是比江山更好的，有一个比江山更能拿得出去，那就是瓦什提。什么时候瓦什提能够在众人的面前的话，那请记得，那就是说他今天所得着的不只是江山，他也得着美人。今天如果一个人要羡慕的话，有的人是只爱江山，有只爱美人不爱江山，有的人只爱江山不爱美人。但是现在呢，如果瓦什提能来到他面前的话，那请记得，今天全世界在历史上都要记上一笔，就是大利乌的的确确是大利乌大帝啊。所以你要形容这个波斯王，要形容这个大熊，你没有一个形容比以色列形容是更恰当不过了。所以你想想看，等到瓦什提拒绝来到他的面前，这还了得的一件事情。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所以难怪很多的人给他谏言，现在你要维持你的尊严。如果你今天如果瓦什提都不肯来到你面前，那每一个家就不能维持了。那现在是为着维持每一个家庭的稳定，你一定要把谁废去，一定要把瓦什提废去。但是很稀奇，一个人可以把瓦什提废去，你可以不后悔才对。但是呢，我们知道亚哈睡罗还是后悔了，所以后来才有以斯帖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圣经里面所形容的亚哈睡罗，你如果去读历史上的大利乌，你觉得这个人应该就是大利乌，应该是没有错的。所以呢，有圣经学者他就根据这个就做了个年表。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给弟兄姊妹做参考，如果你不同意不要紧，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对不要紧，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亚哈睡罗就是他，不是。因为如果你说是别人的话，那问题就很难，你要么都不说可以的。如果你说是某某皇帝的话，那么历史上这个不准确的，因为圣经明明说是从古时到哪里呢，是到印度河。古时哪里？古时就是埃及的南边了，一直到印度河，一直到印度河，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那个版图可以说只有在大利乌大帝的时候才有这么大的版图。他第二年就是神所指定的时候，神纪念，神也祝福，所以就有了撒迦利亚书。所以我们要记得是在这个背景底下第二年，然后呢，神有五波的话就临到了犹太人，然后他们兴起来建造他们的圣殿。所以从这里出发，我们才能够掌握那个背景，我们才明白到底撒迦利亚书是讲什么。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不知不觉的，这里有一卷书也卷进来，那就是以斯帖记。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话，那自然以斯帖记也就进来了。所以我们姑且呢，把以斯帖记也放作恢复的书卷。虽然我们知道说莫迪凯没有回去，虽然以斯帖没有回去，但是我们知道说间接上有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个呢，尤其如果大利乌就是亚哈睡鲁的话，那么你就知道，现在你再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 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你就知道说为什么这卷书是这么重要的一卷书。好，那么这个是我们所讲的公元519年。那么519年大家不要忘记啊，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刚才啊，你怎么断定说亚哈睡鲁就是大力乌王呢？你还不光根据他127省，还有根据他成就。在大力乌的手下，他有一个很有名的邮政传输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很明显的就是，你今天要把你的命令，哈曼下了个命令，要让全世界127省都听见，那么版图这么大怎么办呢？你一定要有一个办法，送信的办法。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力乌就发明了什么？就发明了一个运输的办法，就设立很多的驿站。他用波斯最好的马，然后从一站跑到一站，再跑到另外，就是接力的。所以这样的话，你看，只要一命令一下去，明白吗？到了某年某月某日要歼灭所有的犹太人，那么怎么知道？你一定要所有的版图里面的人都听见了王的命令，然后他们才能攻击以色列人呢？他们才能这样做。所以现在你要彻底完成这件事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个相当好的制度，成功的制度啊。那这个制度什么？这个制度就是运输制度。那么这个制度谁做的？是大力乌做的。所以非常清楚的，那么这个你如果看这个以斯帖记的这个上面所写的，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吗？他发诏书，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使为丈夫的家中做主，各说本地的方言。那么这样一出去，我们知道瓦斯蒂就废掉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给大家一段话，是一个史学家所写的，就告诉我们说他们觉得很惊讶，在波斯的时候已经呢有这样的一个运输的系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大概就在大力乌年间的事。然后再翻过来，那么到了公元前518年，那么这个大概就是刚才下来的第二年啊，也就是对，这个应该大力乌第四年。那么大力乌第四年呢，就是记不记得如果大家看那个撒加利亚书，你看第七章，大力乌王第四年九月，那个时候神就把这些话就临到了。那么那一年呢，我们如果没有算错的话，那么应该就是大力乌呢他建新都，叫做波斯波利。那么这个是2500年前世界的第一大城。所以如果大家今天赶到伊朗去旅游的话，那么在伊朗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世界级的景点，那么世界的景点就是波斯波利，有个遗址的。你去看你会惊讶，你很少看见那个建筑是那么宏伟的。那么这个就是2500年前世界的第一个大城。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你知道波斯有三个首都，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要明白有三个首都。这个波斯波利呢，它永远是象征性的首都，明白吗？那么真正实质性的首都呢，是苏珊，没有错的。所以当你读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你看苏珊城的故事，当你读到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知道尼希米也是从苏珊城回去的，所以它仍旧是实质性的首都，不要忘记了。因为他们是从苏珊开始，最早最早他们整个伊兰呢，什么过去都是以这个来首都的。所以因为南边征服了北边嘛，所以现在呢不管怎么样，他们就不再用什么，不再用亚玛他城了。但是呢因为太热了，到了夏天的时候啊，根本在苏珊城你不能够忍受的，所以呢多半他们就退到亚玛他城，没有把那个城废掉，那个呢就变成夏都。所以我想我们如果读圣经的时候，因为圣经提到亚玛他也提到苏珊，但是没有提到波斯波利，所以我们就是到了那个时候呢，你就知道说可以说这个是整个的建造这波斯波利城，有一点像秦始皇盖万里长城一样。所以你要纪念大力乌和他儿子的，就是他的丰功伟业，如果叫建筑的话，那么直到今天我们知道那里就像世界景点，就像你看万里长城一样，你到伊朗去你这里不能够不去的，因为这个就是波斯波利。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大力乌呢他的这个势力几乎到了高峰了。那最后你知道吗，是亚历山大把波斯灭掉的。我们怎么知道波斯走入历史呢？最后亚历山大是一直攻到波斯波利，
放火烧那个城。所以现在你看见说整个波斯波利变成那个样，今天这个样子，不要忘记，这就是因为亚历山大他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他是个常胜军，他往东远征军也是常胜军。但是最稀奇的就是面对熊这样压倒是几百万人大军队，亚历山大只用了32000的军兵，精兵政策，结果呢居然能够把波斯打倒。最后呢我们知道说整个江山就从银的颜色就变成铜的颜色，那就是亚历山大的天下。所以这里我们顺便提一下，就是乌利大利乌第四年那年所发生的事。当你大兴土木的时候，我们知道在2500年前全世界最大的城是什么呢？就是波斯波利。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到了公元前515年的时候，那么这就是大利乌第六年。大利乌第六年呢，耶路撒冷的圣殿呢就终于建造成功。那么这个呢是，对不起啊，如果这样的话不对，我刚才算有一点不对，没关系。这个第四年应该是517年，对，517年。所以518年呢是应该又多一年，但我算错了。不过大家自己可以算一下 ,OK。不过那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到今天我们知道万里长城还留着，所以你知道有一个叫秦始皇。今天你只要到波斯波利去，你就知道有一个人叫做大利乌，这很清楚。还有今天古列的那个墓也还在伊朗。那么到了公元前515年，就大利乌第五年，那么圣殿呢终于就建立成功了。那么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啊，这刚好是在圣殿被毁以后70年以后的事。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和重要的年，那一年果然圣城重建了。所以圣经你如果读撒加利亚说一直讲70年，你知道跟这个有关系的，因为刚好是在大利乌第六年，过了70年以后，你看见圣殿又重建起来了。所以这个到了一定的时候，神纪念，神也祝福。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因着撒加利亚的话，他的意象，因着撒加利亚的信息，今天我们能看见一个重建的圣殿，现在终于满足了70年。所以你看见这些一举一动都和撒加利亚说的信息发生很大的关系，所以这样我想我们看这几年所发生的事就非常清楚了。那么下面呢是建立好了以后，公元前514年呢，那就是大利乌在位第7年，那么就是他迎娶以斯帖的那一年。那么然后呢到了509年，就是再过了5年以后，那么这个就是哈曼专权的时候。那么就在那一年呢，他要把所有的以色列犹太人通通把他歼灭了。那个时候已经是犹太人了，我们知道吗，犹太人主要是根据犹大人，因为犹大两个支派嘛，所以以色列人指的12个支派，10个支派被掳，现在只有2个支派他们回来，所以他们称作犹太人。这一点我想我们要清楚。那个时候他们要歼灭所有的犹太人，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犹太人能够得蒙保守，这是因为王后以斯帖他说我死就死了吧，最后整个事情就改变，那么哈曼和10个儿子就挂在木架上，让摩迪改去大得尊荣。所以这就是以色列这个普尔节的来源，他们每年庆祝普尔节就是跟这个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呢故事大概就发生在这个时候。那么然后呢就到了下面公元485年到460年，那么大利乌的儿子叫薛西斯一世登基。然后呢细节我们就不去说他了，不过他跟他的父亲犯同样的毛病，要去捅那个蜂窝。你明明知道这个蜂窝不能随便去捅的，如果这个蜂窝跑出来的话不得了。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就是雄心万丈，就是希望去把希腊把它打下来，要去捅那个希腊的蜂窝。结果没有想到不光是父亲失败了，儿子也失败了。所以呢慢慢慢慢的神就开始用什么呢，用希腊帝国来审判波斯大帝国。所以当我们读到撒加利亚许多预言的时候，跟这个应该是有关系的。然后呢到了这个465年，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他的儿子呢就继位了。
那么这个就是亚达薛斯。那么亚达薛斯很重要，因为你讲的第二代归回的时候，那么一定讲的以斯拉，那是在亚达薛斯第七年，还有呢在亚达薛斯二十年。所以我们知道说公元前458年就亚达薛斯第七年，那么以斯拉呢就回来了，回来而且美化圣殿，然后呢我们知道又恢复神的话，建立祭司制度等等等等，那这个就是458年的事。过了13年以后，那就是尼希米记的故事了。所以大概可以说过了80年以后，第一代所罗巴伯回来以后，第二代他们又回来，那就是以斯拉，过了13年以后就是尼希米，然后他用52天呢他就把耶路撒冷城盖起来，然后呢以斯拉呢就在那里就传讲律法书，带进了那个复兴。那么到了公元432年呢，我们知道他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12年以后，他又回到波西，那么大概在王谢位以前呢他又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到了公元前424年的时候，那么亚薛西斯第二世呢又登基了，然后到公元前404年的时候，亚达薛斯二世又登基了。我们为什么又多给了几个王什么时候登基呢？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给大家看这公元前396年，就但以理书里面九章不是讲到七个七再加上六个七，然后弥赛亚受膏者就被剪除嘛，所以加起来是69个七还有一个七，所以是那个70个七。那么现在问题很稀奇啊，这个弥赛亚被剪除，受膏者被剪除，你就知道弥赛亚大概什么时候来，对不对？那被剪除就他钉十字架那一年呢。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以色列人，他们犹太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什么时候弥赛亚才来呢？所以你知道说本来以弥赛亚来是遥遥无期的，但是现在你只要看什么时候，但以理书第九章告诉我们说只要出令重建耶路撒冷，那天开始，那一年开始，那么什么时候波斯王下命令说要重建那个城呢？那是在亚达薛斯二十年的时候，那就是什么，就是445年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弥赛亚主耶稣什么时候要钉在十字架上呢？你算好了，从公元前445年，然后你算69个乘7圣经年，每年都是360天呢。如果这样算的话，你知道刚好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刚好是69个乘7年，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很重要，你看见吗？尼希米回来和什么是回来有关系，和弥赛亚来有关系。所以可见尼希米这些人回来是迎接主耶稣回来而回来的，他们是为着迎接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而回来的，为着要完成神的旨意。你看见吗？现在耶路撒冷不能是空城，现在伯利恒不能是死城，为着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为着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着最后主耶稣要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那么你看见说以斯拉一定要回来，因为根据圣经呢很明显主耶稣在城门外受苦的。那如果根据圣经主耶稣必在城门外被钉十字架，那城门一定有个门在那里啊。所以是谁在那里重建这个门呢？是尼希米重建这个门的。所以弟兄姊妹，讲到他弥赛亚被剪除，他如果被钉十字架，你起码耶路撒冷要个门在那里啊。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知道是尼希米回来重建城墙，然后有了门，因着有了门，所以说主耶稣在门外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受膏者被剪除，这个是没有错的。所以你看神的话是很准确的。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为什么你撒加利亚书从第九章开始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又讲到主耶稣第二次来，没有错啊，六十九个七是第一次来，一个七是第二次来。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撒加利亚就呼应但以理，当你讲到将来，当你讲到尼希米的时候，你一定要从尼希米开始算起，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开始算起，你算69个七年就好了，69个七年你就到了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
而且呢，证明什么？证明为什么尼西米回来？尼西米回来一定要建造圣殿、圣城，圣城有那个门呢，主要才能在门外受苦啊。所以这些事情的发生，你看见说尼西米是那部棋子。那么，所以当撒加利亚讲到将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他当然要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啊。所以你读到撒加利亚时，才告诉我们说他骑着驴驹进来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现在事情越来越清楚。为什么？因为表面上我们所读的是但以理书，表面上我们所读的四个王，是读的是外邦的历史。其实呢，我们知道说，今天神为他自己的本国的名和他的城定了70个期，这代表他有个蓝图啊。他的蓝图里面有69个期，讲的主耶稣第一次来，弥赛亚被剪除，而且尼西米是为着这个来的，没有错，对不对？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从撒加利亚第12章一直到14章，就讲到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现在你如果仔细来读这些圣经，你就发现说，撒加利亚说这些恢复的书卷可以说是完全是一气呵成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好不好再复习一下但以理书？虽然我们前几年讲了但以理书，但是怕有的人已经忘记了，我们好不好把但以理书那一段再看一下？但以理书第9章第24节，第9章24节，为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0个期。所以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一年是公元前445年，亚达学斯20年。所以从那里一直到什么，你就可以算到什么，可以算到弥赛亚受高者，就是弥赛亚的时候。一共有几个期呢？有7个期，还有62个期。那过了62个期呢，那受高者必被剪除。所以69个期的那一年，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而且他是门外受苦那一年。所以你现在知道说，今天尼西米的责任就是要把门要修好，主耶稣才可以在城门外受苦，所以这些预言才能够非常奇妙的应验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过，的的确确这个预言是完全应验。如果弟兄姊妹不知道怎么算，我想也许你们要，对不起，我没有意思要介绍我自己的书，但如果大家愿意的话，那么我们知道有一本书叫透视，但以理书透视，那么就是讲到我们前几年在这讲的记录，那么我们把它整理成为书，而且里面我们还有2块黑板告诉大家到底这个怎么算的，这个是不是刚好就是像圣经所说的一点都没有错，证明说神的话是没有错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什么叫七个七什么意思？所以很明显的，你知道那个七十个七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是从那一年开始算起，就是从尼西米回去那一年。那一年就好像大利物第二年一样，是很重要的一年。不过呢，是亚达薛斯第20年。那一年我们知道说尼西米回去了，用52天的工程，52天的时间，果然把城墙通通修好了，很清楚，52天城墙就修好了。所以那一年是没有办法忘记，所以这个现在我们知道整个城墙就修好了，所以这是那一年发生的故事。但是后来呢，圣经就没有继续记载下去了。所以你如果读完尼西米，你就不知道后面的结果是什么，你读但以理就不同了。读但以理就告诉我们说，原来69个期啊，是分成7个期跟62个期。那么7个期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呢？当然是从亚达薛20年那天开始算起。但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你知道说，为着把所有的破口漏洞都补起来，所以你看见说，尼西米不光是外面修补那个漏洞，他的确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修补了很多的漏洞。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很多人他们回来了，他们虽然回到圣地，虽然耕耘迦南美地，但是你知道有的人慢慢就穷了， 然后他们的弟兄向他们要高利贷，所以最后他们就要把他们的儿女统统卖掉，变得非常的贫穷。所以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缘故，然后呢，尼希米就召聚他们，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应该把所有的钱，所有收来的利息统统要还给他们，他们所欠给你这些东西统统要还给他们。所以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所有他们亏欠那一年统统还了，统统给他们，统统还给他们。所以非常有意思的，他们把圣城城墙建立的那一年，就是他们饶恕别人那一年，就是豁免你弟兄那一年，所有的亏欠通通饶恕掉了。那这什么意思？原来呀，你知道，当以色列人到了迦南以后，神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光要守安息日，你们要守安息年。安息日容易守，你只要束紧你的腰带，七天里有一天什么工都不做，你还可以。但是安息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六年你耕种，第七年你什么都不做，结果地还能够长出土产可以供养你。所以这就是很大的考验了。为什么要守安息年？就试验我们说，到底你相不相信迦南美地是美地，相不相信它是牛奶鱼米之地，相不相信你第七年什么工都不做，结果它还可以养你，第七年第八年第九年，你相信吗？理论上你是相信，如果你是农夫的话，你就很为难了，因为整个全家性命都挂在你的身上。你相信第七年你真的什么都不做，你真的能够这样做吗？当然不行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他们守安息日，他们没有守安息年。但神说每七年要有一年守安息年，神的意思就是让地要休息，要休息一年才对。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以色列人呢，守安息容易，守安息年很难。那问题就是，你相不相信你所得着的恩典，真的叫你什么都不要做？今年你得着的救恩，你真的相信你只要你什么也不要忍耐，也不要温柔，你真的有基督忍耐和温柔，你真的这样就不发脾气了吗？你真的相信你总觉得你要做一点什么才是，是不是？但是福音就是告诉我们什么都不要做。守安息年的意思就是说，告诉我们说，神是第六天造人，工作六天，他工作六天，他第七天安息。所以人是第六天造的，所以人一造好了以后就进入神的安息。所以这就是福音。福音是神在十字架上工作，我们今天享受安息就可以。所以同样的，我们的谦卑，我们的忍耐，不是我们忍耐出来的结果。我们的谦卑，我们的忍耐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十字架救恩的结果。你什么都不做，但是主的恩典大的一个地步，你只要让基督的生命从你里面彰显出来，自自然然他就有基督的谦卑和温柔和忍耐。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所以我们不必再死了。基督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活，所以我们不必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不必死是福音，不必活也是福音。所以什么叫做安息年？安息年就是说你能够享受安息，你什么都不要做，自自然然叫人在我们身上能有基督的谦卑、温柔和忍耐。但是以色列历史告诉我们，他们办不到。以色列历史告诉我们说，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你明白吗？当以斯拉写历代之下最后一章的时候，他讲了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他怎么说的？让地安息七十年。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当但以理要看见七十个城七的时候，前面往前看七十个城七的时候，他要记得一件事，他还要回头看。你回头看是失败，你怎么失败的？那七十年就代表你失败，七十年你都没有守安息年。那我请问大家，如果神当初要每七年叫你守一次安息年，神的意思是分期付款，对不对？那如果你不要分期付款的话，神的话是不是就算了？不能的。那既然你不能分期付款，是要你一次付清楚的。所以现在明白吗？我还记得我从前在巴西的时候，那么我出去为主说话，那么然后弟兄姊妹就要我传话给我的内人，说下一次啊，我再旅行的一定要带着我内人出去，这样他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所以我就把我话就传给我的姊妹，我就告诉他说，那现在有人这样起，所以下一次走的时候你和我一同，因为这样你好好休息，不要烧饭，那不是很好吗？我的姊妹对我怎么说呢？他说，你不在的时候就是我休息的时候。所以可见呢，我在的时候我搅扰他的安息，明白吗？当以色列人他们站住那块迦南美地， 每七年应该让地休息一年，他们都不给他们休息啊。所以你休息，你搅扰那么多年，神说好了，你既然分期付款不给的话，那么好了，我就让你一次付清楚。所以一次地要休息多少年呢？70年。如果地休息70年，表示你多少年没有守安息年呢？77年没有守安息年，490年你没有守安息年。所以明白吗？但以理书往前看是490年，主要是因为你后面有490年。你回过头去看你的历史是失败的历史，但你向前看，向前看有什么好看？但以理已经快90几岁了，没有几年，但是没有几年就倒下去了，但是不错，整个神旨意的计划是弥赛亚，弥赛亚到了时候要被解除，所以基督和钉十字架才是救恩的整部。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应该往前看，往前看你就看见基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前面是77年，后面也是77年，我们才知道说我们有多少年没有受安息。但是很有意思，在旧约圣经里面，安息年那一年就是豁免年。豁免年什么意思呢？豁免年的意思就是说，那一年所有亏欠你的通通饶恕给别人。所以明白吗？讲的安息年一定要讲的豁免，讲的豁免就讲的饶恕，这非常清楚的。但是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等到尼西米回来那一年，那一年明明尼西米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把所有的通通豁免通通还给别人了，所以很明显那一年什么是豁免年，那年也是安息年。但是你读利未记25章的时候，讲的安息年下面接着就讲另外一个年，那个年是什么呢？你从那一年开始算，从安息年豁免那年开始算，七个七年，到第50年的那叫什么？叫禧年，不是吗？所以禧年什么意思？禧年就是要宣告自由，什么通通要还。现在是7个7，所以就到了什么？就到了禧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如果那一年重建圣城的那一年，如果的的确确是豁免年，也是安息年的话，那从那一天开始，因为明明不是告诉你说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必有七个七年。为什么七个七年呢？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一年只是开始，是豁免，那只是开始。但是现在呢，你看见说乃是七个七，到了禧年，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时候连接带好，可以说耶路撒冷城墙完全好了，连接带好都完全成功了。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多少人，要10个人，要1个人住到耶路撒冷去。但是经过7个7年以后，你看最后那个城终于丰满了，那个耶路撒冷城终于到一种情形是神所要的了。所以50年什么意思？那就是禧年。所以到在一表示说，在禧年以前，你看见吗？他们终于完成了，终于宣告自由了。所以你知道禧年什么意思呢？就是宣告自由的意思。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贵格会的弟兄们呢，曾经被逼迫，到了美国还受逼迫。他们起头到了 Boston， 那么被一般的弟兄们逼迫，然后有的把舌头割下来，把耳朵割下来。但是感谢主啊，最后呢，你看他们终于在美国生根立基。宾州 Pennsylvania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威廉彭，有一个人叫做威廉彭，那么他有一块很大的地方，他就收容所有逃难的人。所以最后呢，贵格会的人他们的确可以在那生根立基了。那么感谢主啊，你知道今天美国的宪法，他们当初根据几个宪章，他们的宪章不是根据 Boston 的，不是根据麻省的，他们的宪章有一部分是根据宾州的。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很稀奇啊，结果这一班这个被逼迫的贵格会的人，他们终于到了美国50年了。到了50年以后，他们宣布自由嘛，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钟， 叫做自由钟，那个钟就告诉他们说，他们今天在美国已经待了50年了，这就这里所说的七成七。到七成七的意思就是说，完全要豁免，完全要赦免，就所以这就是禧年的意思嘛，就是他们得出自由了。那么大家如果今天呢到 Philadelphia 去，美国庆祝他们自由，尤其独立以后，他们有个自由钟，那个自由钟就代表他们自由了。但是请大家记得，那个自由钟就是贵格会他们庆祝50周年的时候，庆祝禧年的时候的那个自由钟。所以今天只要看那个自由钟，你就想起禧年，想起禧年就证明说，你不止第七年那一天你要赦免要饶恕，现在是什么？是七个七年，现在你不是七年，而且是七个七年。但是请记得，这个只是到七个七年，你再往前看，弟兄姊妹，你看见看整个的七十乘七的时候，你看见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大家才明白，当彼得问主说，我饶恕我的弟兄，赦免我的弟兄，豁免我的弟兄七次可以吗？主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有七十个七，七个七还有62个七。因为今天如果你看见尼西米回来了，你看见城墙所有的破口漏洞都堵住了，神的见证被兴起了，你现在知道说弥赛亚来是指日可待，你可以算得过来，你可以算得过来。但是不止如此，尼西米的工作只是开始的工作，是但以理书给我们看又经过了七个七年。所以圣经说，耶路撒冷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所以现在你看见七个七是怎么算的，乃是从豁免年那天开始算，乃是从安息年那一开始算的。什么时候你能安息，什么时候你就能赦免，你不止赦免，而且你能忘记。所以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读到七十个七，当读到我们的主，当读的新约的时候，你也读到七十个七。这一切都是根据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现在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如果看整个的 program， 看整个的计划的话，那不光是七个七，而且是七十个七。那在整个七十个七的过程里面，是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什么时候挂在十字架上，他必须是被推到城门外。所以可见主是在耶路撒冷钉十字架的。因为这个缘故，耶路撒冷城不能是空城，这些人一定要回来，尼西米要回来。所以恢复书卷里面所有的故事都跟这些有关系。所以感谢主，现在呢，当我们来看整个波斯帝国的故事的时候，然后你再和圣经一对照的话，那凡是跟恢复书卷有关系的，我想我们都把它整理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许有的地方是陌生了一点，但是我希望大家回去的时候，你能把这些圣经把它读过。因为当我们复习的时候，我们是假定大家对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然后呢哈该书、撒加利亚书，然后还有就是以斯帖记，我们应该都有很深的认识。那么然后这里面的年代都告诉我们是在什么样情形底下什么事情发生的。所以现在呢，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以后，那么你再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我想就非常清楚了。那么这些年代对我们来讲都很重要的。那么然后你就看见说，这个撒加利亚书从第9章到第11章，乃是给我们看69个七，然后最后呢给我们看见从10章一直到12章，就给我们看见最后一个七。所以这个基准线从哪里来的？基准线是和出令重建耶路撒冷 那一年开始的，那个就是公元前445年。这一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还有一年呢，就是公元前520年。520年呢就是大利乌2年。不要忘记，是神的话打前锋的。五波神的话就是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在那一年
神说话了。所以一直到公元前515年，就是大利乌第六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整个圣殿就算是告成了。所以最后你看见仇敌就再也抵挡不住了，所以最后你看见果然圣殿就建造成功了。所以这个前面这一部分和前面的八章有关系。那么从后面我们只知道就和从第九章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这个撒迦，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这个第十二章，一直到这个第十四章有关系。所以这样的话，我想大概呢，大家对于撒迦利亚书大概还有整个的年代，我们应该呢有了一些的概念。好，我想我们今天上午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主啊，我们觉得我们何等不配，因为我们没有好像准备好要听你的话，结果你已经准备好要把这些话对我们说，但愿不止对我们说，也说在我们的心坎。为着这些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下午再一次把我们带回来，你还有许多话要对我们说，但愿这些话能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